随着众生呢、啊，这个哪个地方因缘得度了，他就视线来得度众生。比方说，像民国时代印光祖师，对不对？就是大势至菩萨带来的，他就是呢，看到当时的众生对净土的基成熟，所以他就应化身来广度众生，对不对？那佛也是这样，在古印度3000多年前示现八相成道，化用自在啊。而且呢，他因缘得度经缘呢完毕的时候，他就示现涅槃，这个就是应身佛，这叫涅槃意。第四，随乐意，乐是指欲乐，就机感，随就是随顺众生，就佛常常随顺众生，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而且呢，众生有求必应，无感不通，随众生的叫做一一随众生的心意而变化，这叫一生一生生佛。第五个，成正觉意，就是因缘果满，道数告成，就菩提生意。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从兜率内宴，然后示现一生补助菩萨，然后呢来下降人间，出家成道修行，这八相成道，这个叫成正觉意，对不对？事实上，在华严经里面写啊，当佛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示现八相成道的同时啊，在无量无边的世界啊，也同时都示现八相成道，所以看到的佛、啊、重重无尽的。然后呢，有人呢就会说，这佛啊，只有3000多年前啊才出世啊，啊，3010多年，或者18还是19。那常常就会用历史考证的方法，那没有资料可循，他就会怀疑。其实这个问题啊、哦，在法华会上也说了。法华会上哦，有一次啊，释迦牟尼佛讲了《法华经》，很好，很殊胜，很殊胜。就有一次呢，他就说：“谁要发心啊？哪个菩萨要发愿呢、啊？将来在后世呢，弘扬《法华经》啊，《法华经》功德也很大，是成佛法华嘛。”就没有敢菩萨敢发心啊。没有敢发心，结果呢，他方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就来说啊，释迦牟尼佛，没人发心，我来发心吧。释迦牟尼佛说：“停止，你不要发，我这个地球上呢，有无量无边的菩萨会发，好，你不要操心。”就他在讲完的时候呢，那个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地球啊，大地六变震动，从地壳里面就涌出无量无边的大菩萨出来，然后都在虚空中很遍满着。这时候文殊菩萨跟弥勒菩萨都看，嘿，这些菩萨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也不知道住在哪里啊，然后呢从哪里来，修什么方法，今天功德怎么这么大，遍满虚空啊，就问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这些是我教化的。那弥勒菩萨就很怀疑啦，他就为众生问佛，你成佛才多久？才3000多。就是说释迦牟尼佛那时候才一生成佛，才刚刚79岁嘛，而入灭度。他说，你才从古印度示现啊，讲经说法300余会，49年而已，怎么会可以教出这么多无量无边的大菩萨呢？他就怀疑了，他就问众生，带众生问呢、啊。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他说：“好，我告诉你真话，但是你不可以怀疑，你一定要相信。”他告诉他了：“我无量劫来早就无量无边呢，早就已经成佛了。我成佛呢，来这个地球啊，在《梵网经》上说，已经来了8000多次啊。”凡夫小乘人跟一般的人只看到说我在菩提树下哎才成佛，事实上我无量无边劫来呢早就成佛，所以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这些众生呢很奇怪，他们也不讲经，也不度众生，专门修行修禅定，然后呢专门诵法华经，所以住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世界底下的虚空当中，没有人知道。好，这表明说佛讲法华经的殊胜功德，然后呢还有表示佛呢事实上他成等正觉是无量劫来早就成佛了。我们现在讲的佛只是在古印度3000多年前的菩提树下示现八相成道的佛啊。最后佛讲完这个殊胜功德以后，哇，与会大众的菩萨通通就发愿，我要弘扬法华经。哎，这佛的目的就达到了。我第一次读到法华经的时候，我觉得哎呀，佛真的很慈悲，很慈悲，用了各种善巧方便啊，这个来教化众生啊。佛成等正觉，事实上他无量劫早就成佛了，所以法华经很精彩，有空可以看一看。第六，愿意，就是称信宏愿，体周法界即愿生意， 所以释迦牟尼佛也说，他早就成佛，因为他的本愿力要在这个我们的五浊恶世啊，这个最苦的众这个娑婆世界、啊、广度众生，所以他常常呢成愿再来道驾慈航广度众生，这个就是愿力。第七，三昧意，三昧就是正定，定是属于福德，必须依大定积福圆满，才会有福德生。所以每一尊佛哈、哦、都要百劫修相好。为什么相貌好才能度众生呢、啊？而且呢，在华严经里也说，每一尊佛、哦、都一定呢投胎到人间的呢王公、帝王之家，都当皇帝的太子。为什么相貌都是一等轮的啊？一切呢都相好庄严无伦比。为什么这样众生看到才会相信啊？才叫做哦，学佛很好。假如现在佛呢长得很难看，瘦巴巴的，然后呢一点其貌不扬，你看大家瞧不起他，瞧不起他，这个他讲的法别人就不会接受，也不会起恭敬心，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学佛的人呢，这个相貌也都是一样，也会很清净很庄严。像阿难尊者当初就是看到佛啊，这个相好庄严福德深啊，所以呢他就跟佛出家了。好，所以佛都会修百劫修相好，目的不是要炫耀自己，而是要利益众生用。第八，业报义，佛他呢因地当中修行，果报得的相好庄严微妙难思，用眼法身是过去因修善因而得到庄严身，所以他叫做得业自在，得到业自在。我们一般凡夫哦，就是呢人生愁业而流转，对不对？常常被业力绑得很苦。什么叫业呢？很多人事环境、物质环境，乃至于你身心啊，自己不能控制而不能做得了主啊，那就是业力啊。那种业力要靠修行，福德智慧够了才能够去转变。佛他是得到业自在，好，所以他就业报义。第九，住持义，佛能够安住在这个觉道中，安住在佛法里，食色弥留，福泽世身，恩沾九界，既立持身也。就佛呢，因为有安住在佛法上，所以他对一切的众生都有摄受的大悲愿力。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提婆达多想一直破坏他，有一次呢就让500只大象喝酒醉，酒醉叫做狂象啊，狂象呢就那样乱跑乱跑，想要把释迦牟尼佛给踩死啊。就佛陀呢就看到这个500只大象来的时候，佛呢就住甚深的这个慈心三昧，光中化佛，化出500只的狮子，然后呢都每一只狮子呢都跑到大象面前吼一声，他酒就醒了。然后呢那个提婆达都觉得很奇怪啊，怎么我坏不了佛啊，而且那500只大象很柔顺，就趴下来跪在佛前面，佛就放光加持为这500只大象讲经说法。他就觉得奇怪，佛为什么有这个力量呢？因为佛他有住持意，他有这个威德啊，可以摄化众生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老是很多高僧大德啊，或是很有修持的人站在他旁边，心会觉得很清净很清凉很慈悲，乃至他讲的话一句话呢，哎呀，你就觉得就讲到我心里了。为什么？因为他有住持意，最住持最圆满的是佛啊。第十，心意，就是说佛就是万法由心回转，威势仪容应夺，就是威势身，就是万法由心转，就是一切为心造。佛的心彻底的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所以他散发出来的仪容非常端庄清净祥和，所以他有那种威势的力量。好，上来这个十义呢，第一个当大字讲，就是指法界；第二，本性义当方讲；第三、第四是讲广；第五，成正觉义是讲佛；六七是讲花；八当九，当言字讲；第九当经讲。比如说佛字虽然解释这十个意思，其实上也包含着大方广佛华严经整个经籍都包含着，尤其是这个第十个心意。 不离于一念之所转的回心啊，这就是禅宗讲一念回光啊，窘脱根尘啊。写一下，我们凡夫呢，就是这迷在哪里？六根对六尘啊，六根就六种器官，尘就是对六种境界啊。器官接近境界的时候，哎，我们身口意就造业了，这就迷了。这禅呢，就是让你明心见性，这参话头一念回光返照的时候呢，你就窘脱根尘，就跳出了这个根跟尘的束缚，而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所以禅宗讲明心见性，见性就是佛，就是这里讲的不离一念之所回转。禅是这样，静也是这样。静呢，用的方法，净土宗就是念阿弥陀佛。你念一声阿弥陀佛，就是无量的觉，那你呢也是窘脱根尘。但是我们凡夫啊，就念当中不能净念相继啊，没有定功啊。就我们念一念的时候心很清净，但不念的时候呢，哎，还是呢根尘又迷了。那讲到一念回光，一心之所转呢，好，请大家看一下讲义第九页，我补充一段。很好，《观无量寿佛经》所讲的，讲到佛啊，我们今天这一段讲佛，佛有十个意思，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个心意，一切为心造，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得很透彻，有没有？今天的讲义，《观无量寿佛经》说，诸佛如来是法界身，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啊。诸佛如来，佛就是如来，是什么？佛就是法界意啊，就我们今天讲第一个法界意，它就是法界身啊。而且呢，这个法界啊，法界当然就包含着我们啊，我们也在法界里面啊，所以佛心是遍入到一切众生心想的当中啊。所以讲到这里，问你佛在哪里啊？佛真的就在你的心里啊，因为佛的心是净虚空遍法界的嘛，包含一切的众生啊，对不对？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天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想佛，佛想不想你啊？佛念念都在想你啊。你为什么会念佛呢？是因为佛也念你嘛，对不对？因为佛呢，法界是遍入众生心想里面，所以我们在念佛当中，就等于我们在佛光的摄受里加持着。我们念佛，同样佛也放光加持，佛也念你呀、啊。你这样才可能念到我就是佛，佛就是我啊，对不对？他的理论就在这里啊。下面就讲，是故汝等，当你心想佛时，你的心就是32相，就是80种随行好，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们想佛的念头太少了，对，我们都想贪嗔痴，所以每个人长得相貌都不一样，对不对？下面就讲，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心是佛，就刚刚我们讲的性德，我本来是佛啊，现在我又肯想佛，就是心作佛。所以下面讲，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啊。诸佛正遍之，正遍之就是佛的一个名号，诸佛正遍之的这个大海呢，就从哪里出来呢？从心想生。所以我们净土讲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就是从这个心想生的。所以这段观无量寿经经文很重要，它是一切净土宗的理论根据，也是一切大乘佛法的理论根据。好，那再讲一下密法，密法就更殊胜了，它不但呢心想佛，还观想我就是佛。所以这个它有透过上师加持啊，教告诉你怎么观想，自己持咒也念佛，他有一定的仪轨方法啊。有人就会说，哎呀，那这样子这是你们自己一厢情意的自己想，不是，这是有理论的。为什么诸佛正遍之海是从心想生啊？下面，是故应当一心细念地观彼佛阿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菩陀。所以佛就告诉你说，所以我们众生想要成佛，就要一心的细念。注意这里，一心细念，念佛法门就是呢，跟玄奘大师翻的" 系念不乱，就是从这里，也是一样相应的。地观彼佛，地观就能够做更深一处的观想观照。彼佛就是指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下面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所以我们念佛是因，见佛成佛是果，绝对应该深信不疑，应该老实持念。为什么？因为一切唯心造。连大方广佛华严经的佛字解释十个意字，最后还是倒归在心的意思，就是观无量寿经这边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我们能够深入的了解这个道理的话，那当然我们对那个念佛的信愿心啊，就绝对会笃定了，不动摇啊。好，请看下面，我们请看第七页啊。好，佛介绍完了十个意思，我们来介绍花。哦，对不起，看第七页。好，第七页倒数第六行啊，有没有看到十佛其容唯思教主，对不对？你说真正佛是包含上面十个意思都包含，所以做教主。事物等有正必玄同，哎，这两句话要注意。事物等有，说佛他已经成佛了，事物等有就是说物就是指九法界一切的众生，佛就是开示悟入佛之佛见啊，把我成佛这十个圆满的意义的展示开来，告诉别人，告诉众生。等有就是我们也跟佛一样，等同有这十种意义。正必玄同，将来你好好的照啊佛的方法去修，绝对你也可以证到佛讲的这个玄妙的境界，你也通通有份。所以叫当来一切寒灵皆依此而得度脱，而且因此而度脱，也能够同证佛的这个十个意义，所以叫事物等有正必玄同啊。好，下面讲花。花有十个意思，第一个含十意，表示说表于法界含藏性德。你看我们常用佛经里面常用莲花做代表，对不对？花就代表呢要包藏的意思，它因果同时啊，包含着我们自性当中无量的美德。第二，光净意，本质明显，无不照了，表示说我们呢自己自性当中像花一样很美丽很光洁，而且很清净，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当你智慧显现的时候，所有一切呢都能够照得清清楚楚。第三，微妙意，一一行门皆同法界啊。注意这个一一行门皆同法界，微妙啊。我先讲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的宝花也是这样啊，一宝花有百千亿叶，一叶有放百千亿光，一光有放百千亿佛，一佛有放无量无边的光，然后摄受无量无边的众生。在《无量寿经》里面常讲三十六亿佛啊，对不对？其实那个三十六也一个归纳说，代表无量无边。也就是说，花有这样重重无尽的境界，就是一一行门都能够摄受众生。为什么呢？因为它等同法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水也是法界，树也是法界，莲花也是法界，佛光也是法界，通通都是阿弥陀佛法界当中流露出来的。所以叫一一行门都是广大微妙意啊。第四，事悦意，花让我们看到呢非常的欢喜，就是很喜悦。第五，因果，开花将来就会结果。怎么样才能结果呢？行为生因，行就是实践的意思，你要实践才能够升起你成佛之因，引发成佛之妙果，最后结成正觉。第六，花还有端庄意，花我们看到有时候花很清净很庄严啊，哦，那行与愿具恰恰相等，比如说愿跟行啊应该同时，我们修行也是这样啊，这句话很重要，行与愿具啊恰恰相等。假如我们光有修行而没有愿的话呢， 我们将来修行呢就会进进退退，不能长久，对不对？今天很用功啊，到明天啊懈怠了一下，后天啊没关系啊，再放松一下，大后天啊就没了。对，就是没有愿啊，光有行。但反过来说，你光有愿，刚才讲说有行无愿，现在讲啊，你有愿无行，对不对？你有愿啊，你有大愿，但是呢，你不肯去实践，不肯做，当然你的目标不能够圆满。所以我们必须宏愿，有了宏愿，才会引导我们生出更微妙的行，而真正去实践，才能够满你真正的大愿。所以愿跟行啊，常常呢是两个相通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第七，无染意，行与定聚，处着恒清故。我们行修行当中，要怎么样才会莲花出污泥不染呢？就要有定力，对不对？所以莲花呢，处在污浊当中，恒清净。怎么样定力呢？啊，我以《无量寿经》两句话说：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呐。对，你凭什么？凭定跟智慧，尤其是定，因为有定才能够开智慧。所以一切法门都很注重修定，那一心不乱就是定慧都有，它有定慧力就能够降服你自己种种的烦恼魔，而且外面的冤亲债主，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指无染意，行与定聚。所以你念佛功夫是不是越深呢？就看你定力够不够深。第八，巧成意，所修得业不作自成故。巧成就是很微妙、很善巧的，自自然然就形成的。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一切的这个天上呢，有天鼓啊，不用敲，它自然就会鸣，对不对？就会响，就会奏远，各种微妙的音乐，这是自然中自然相，自然而成的，这个就是巧成意。我常常在想哦，西方极乐世界念佛音调是怎样啊？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这边哈、哦，念佛音调有很多种，对不对？有慢的，有快的。西方极乐世界呢，那一定是巧成意。什么是巧成呢？一一随众生心意，千变万化的，对不对？它总不会总是一种音调，念得大家都打瞌睡啊？不会，一定你想听快的就有快的，想听慢的就有慢的，一切呢非常善巧而成就的。第九，分咐意，就是众德住持留香弥布。这个花代表非常芬芳，非常庄严。为什么？它因地当中修了很多积功累德，就我们常常讲戒定真香啊，对不对？我们常常讲戒定真香，怎么样才会有真香呢？你就要修戒定慧啊，不是光唱就有啊。你真正心有戒定慧的时候，你身心流露出来就会有真香。西方极乐世界还有宝香普熏愿呢、啊，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宝物啊，通通都是用无量的妙宝跟宝香而合成的，就是它有花的芬馥意，所以能遍满十方。第十，开敷意，众行敷容，心花灿烂，就每个开得非常的庄严，而且永远不会凋谢，这个叫开敷意。啊，这用十个意思来解释花，这就是这个十个意思，也是表示说我们因地当中修行的，已经到将来成佛做佛华严的时候所具足的功德。下面严字呢，也是包含着这十种意思啊，这就是佛法佛华严三种意思。好，请看第八页。好，我们继续看下面，讲到《大方广佛华严经》，今天介绍“经”这个字啊，讲到今天才讲到“经”哈。华严经真的是很殊胜。经我们一般都讲贯摄常法，对不对？那看看华严里面想经有十个意思啊，在第八页啊，自己找第三行，一涌泉意，就是说经是像深入经藏，谈吐不穷，像泉水一样永远源源不断。所以我也常说经没有固定的意思，每一个经啊没有固定的意思，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意思，所以有无量无边的意思。 当你心啊常常读经读经读经，尤其在读诵大乘读经，每一天读每一天读啊，你体会会不同。当你读到心清净的时候，那你体会的意思就像泉水一样泉泉的涌现啊，这是你自信的流露。所以同样一部经或像同样一个法门，听十遍也是因为有十遍不一样的意思。为什么？因为经有涌泉意。世间的书为什么不能叫经呢？因为它没有这十种意思。第二，出生意，得经的优质言论出生，从一就能生辗转之生。所以我们常常佛经难懂，懂在哪里呢？因为佛经 难懂在玄外之意，尤其是在华严经。华严经讲究艺术的表法，展开全部的华严经，你不能执着它的文字啊，你要了解与玄外之意，你才能够愿解如来真实意。方说你看到华严经里面，我们后面也讲广修供养，对不对？香缘、花缘、蔓缘、宝缘、盖缘，通通什么很多很多的缘，对不对？那奇怪，怎么他们要这么多喜欢缘呢？这个缘啊，是代表非空非非空非有的意思。云，你看天上的云，对不对？好，可以随着不同的情况变成很多很多的形状。我记得我教书的时候，有一次呢，我就叫他们写新诗啊，题目就叫云。很多小朋友说：“哎呀，天上的一朵云，一会变成一只小绵羊，一会变成一只汽车，不，一辆汽车，对不对？一会变成一个高山，一会呢变成一头牛，千变万化。”他说：“哎呀，风一吹，那天上的云变成我最喜欢的吃的一颗的棒棒糖，对不对？”那小孩子啊，你看对云啊产生很多很多的想象啊，云本来就是这样，不同的地方会结合不同的形状，对不对？这代表有。然后呢，等到你升到好，我们现在坐飞机啊，升到天上去，好，我们大家也看一看，坐过很多飞机出国。当然云，飞机在云的上端的时候，或是旁边就是云的时候，你去看，事实上啊，当然不能伸窗户啊去摸了。假如摸得到的话，你去摸云子呢，什么都没有啊，这代表空。所以佛经里常常用云代表非空非有，代表空有不二的意思。这就是他出生意，得经优旨啊。所以经里面有很幽微很微妙的旨趣在里面。第三，显示意，显理具三千，示照三千，敌视经中之奥义，就所有的经都能够显示理是圆融无碍的道理。第四，神默意，就凯定正邪，如目随神而正直，比喻心随教而离邪故。好，我们在乡下可以大家看得到，以前呢、啊、我们现在有量尺，对不对？以前乡下人建房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建房子，对不对？他定的一个这个铁钉，然后拉一条绳子，对不对？拉一条绳子，然后这个叫做磨绳。为什么叫磨绳呢？这个绳子上面呢、啊、有涂了很多墨啊，就拉直。然后呢，看准了以后，他只要把这个绳呢，这绳子拉一下，弹一下呢，他所有的墨呢都通通掉下来，就刚好一条线。哎，古人就很智慧，很有智慧啊，你就不用量了半天，而且这个很准很准。好、啊，这叫做。墨神，那也叫神墨意。神墨意就是说有一个标准的意思。经可以让我们依法不依人，了解宇宙人生的道理的标准。第五，贯穿意，在经中所有讲事理、智断、行为、因果等，前后都会连贯而不会散落，尤其靠科判来联络，这是贯穿。第六，摄持意，经可以摄化所要得度的众生，让他还归本源，不会攀缘六道轮回的六尘而轮回五趣。好，这个呢就有摄化众生的意义。所以读经有读经很大的功德，因为它有摄化众生的教化。第七，常，就是从古到今永恒不变，万古常规。第八，法，千叶同轨，有任何人过去佛是照经修成的， 今生呢，我们现在要成佛，也要照经所讲的道理去修行，就像铁轨一样，这样永恒不变，这叫做法义。第九点，点就是妙缘圆正，妙理圆正，无偏邪故。我们这个世间上常常说啊，我们要建立典章制度，对不对？典章制度就代表个模范，经也有这个典义。最后十，经有净的意思，净就是超出生死之绝境，就尤其是净土法门告诉我们怎么样一生当中横超三界，尽登四土而往生成佛，让你一生成佛的这个捷径啊，这个就是净义。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讲经的十种意思。甚至呢在华严经里面呢也是这样，念一法就包含着无量无边法，你一知则一切通通都知，这个才叫真正大智。而一行无量无边的行门也通通具足，所以一行就一切行，这就是大行。这就是因为它包含着有大方广佛华严经这种重重无尽，一即是一切，一切就是一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好，我们把经题介绍完毕，下面看人题。唐济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唐朝济宾国，济宾国就是呢北天竺国，相当于现在的克什米尔的地方啊。有一个三藏法师般若奉诏译，这个我们就不用讲了哈。讲第九页，我们看一下第一行下面关于他的传记呢，大家可以去查那个高僧传哈。我们节省时间，这个译师啊，原名的智慧叫金刚智慧，表示什么呢？是说取金刚心，金刚心当中所起的智慧，因为金刚是这个坚固不动的意思。好，由金刚心所升起的智慧，金刚就有永恒不变，代表我们的佛性。而意思以智来，我们常讲智慧，智慧智是对自力而说，能够破惑证真，破除你所有的烦恼而证到真如本性，智。慧呢是指帮助别人而说，也能够帮助别人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所以它叫做本名叫金刚智慧，翻成中国话叫般若。好，下面我们看是品题。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入就是指正入，也就是说佛所讲的道理，我们透过我们自己信解行证可以证入。第一个，你相信，你一个了解道理，然后呢再来去修行，最后就能够证入佛所讲的境界。所以佛法哈，最重要我要说明行解要相应，尤其是行。假如大家听了很多法也相信啊，也了解，可是就是不肯老老实实的去修行的话，去修持，你证入不到佛所讲的境界。比方说像这本华严经讲，重重无尽的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重重无尽无边的刹海，你怎么得到？靠修行。你唯有修持的时候，你才证入到境界。所以这个清凉国师啊讲了两段话很好，他说有解无行啊，增长邪见。有行无解，增长无明。啊，这不是我说的，这清凉大师讲的。就是说你有解，你解了很多，你看了很多书，你懂了很多道理，可是你就是不修持啊。这里行就专讲修持，你呢会增长你的邪见。为什么？因为你解释的通通都是用你自己的看法去解释，你呢烦恼没有断，常常的话有很多的我执我见在里面。所以四十二章经才说甚莫信汝意啊，汝意不可信，就是你不要太执着太固执你的想法一定是对的， 何况还有很多佛跟菩萨的境界，你没有办法想象得到啊。第二个，有行无解，增长无明。你拼命用功修啊，我很用功，盲修瞎练，修了半天你也不知道自己走对走错，碰到境界也不能突破，那没有个教理做基础，那会增长你的无明，盲修瞎练。所以有很多人也会问说，啊，师父，到底呢我们要先研究教理呢，还是要先好好修持啊？我告诉你，其实不能分两边的。你研究教理的当下就是修行，你真正好好的修持，修到心地清净相应的时候，你所体会的道理也从来不会离开这些佛经。所以解跟行是相应的。所以在禅宗里面啊，很多禅宗的祖师开了悟了以后呢，他还要念咒的。尤其在楞严经里面讲，假如修禅的人不念咒呢，绝对容易着魔，尤其就50种阴魔啊，从自己身上里面跑出来的境界自己都不知道。所以那个寒山大师啊，就会讲，真的开悟的人还是要念咒的，但他不敢说，为什么？说得太明白，怕人家毁谤。他会说你又执着，而且开悟的人以后，常常呢，禅宗开悟的人就开始要阅藏经，干嘛阅藏经呢？看看你悟的跟佛讲的一样不一样。假如你看你悟的跟佛讲的一样，哎，那打算你真开悟。那你看你看了半天，哎，你的想法还跟佛不一样，表示你根本没开悟啊。所以经啊叫做印心啊，我们现在也很多道场要讲印心，对不对？哎，我帮你印心啊，印心法门。什么叫印心呢？就是透过佛经已经来印证自己是否心跟心啊所想的看的得到的跟经是不是讲的一样，这个才叫已经印心，才叫真正的印心法。换句话说，所有法门都是印心法。今天我们修净土，照净土的方法去修行，有一天你所在禅定当中所看到种种的境界跟佛经讲的一样，那就是已经印心了。好，这个是信解行证。好，我们请看下面。好，证入有能证有所证，你也可以看表解啊，我已经把表解都画好了，有能证跟所证。能证的是普贤行愿，所证入的呢境界是指不思议境界。为什么叫不思议呢？思是心字旁，就表示不是用你的心去想象、去推测、去逻辑思考可以达得到的。意是言字旁，表示不是用语言文字讨论辩论可以达到的境界，所以叫不可思不可议啊。那我们佛法常讲不可说不可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心言往极。注意这四个字，心言往极，就是说你根本哈，不是用你讲啊或是呢去谈去想象可以达得到了。这就是禅宗讲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就是心眼往极的意思。就是这不可思议的境界，你语言上一讲讲讲讲讲了，哇，你越讲不出来了，言语道断，进不去的。心行处灭，你有心行动个念头，起念是妄念的时候呢，你就不能证入。只有把你的心妄念给灭除的当下，对，当处处生，当处灭尽的时候，你就悟入到那个境界了。那他就问啊，为什么心眼往极为不思议呢？答案告诉你，这个因为是解脱解脱境界，这个解脱这个境界是佛解脱的境界。而解脱之境界为什么叫做不可思议呢？因为它含有四个意思，在表解的最底下。第一，它包含着事相上境界是广大无边不可思议，这在事相上说。第二，理相上说它境界是非常的深远不可思议。第三，理事是圆融无碍，所以不可思议。第四个，以性融相重重无尽，所以不可思议。所以华严经讲的不可思议就是包含着这种四无碍的法界，这唯有华严经才有。而我们念佛呢，上次也讲过，也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啊，这不可思议的境界。好， 不思议境界，不可思议解脱境界。那什么叫做解脱？什么叫境界呢？大家看早上，上面的表，讲解脱，我们常常讲说，哎呀，我烦恼很多啊，我想早日求解脱啊，啊，一死百了，就死了呢，就更不得了了，因为烦恼还是没有解决。那解脱要怎么解脱呢？解脱第一个作用解脱，第二个离障解脱，啊，在这《华严经》讲得很清楚。作用解脱就是说，它脱掉了所有的束缚，而能够作用自在。第二，离障解脱，就是说它有用两种智慧来照。什么智慧呢？第一个根本智，第二个厚德智，离我们的二障。障呢，就是指我执跟法执。我们讲善财童子，他第一个得到呢，在文殊菩萨得到根本智，五十三参他得到厚德智，对不对？这就是二智。而根本智可以破我执，就是明心见性。然后呢，厚德智可以破你的法执，我法二执破完了以后，才是究竟圆满成佛。所以他自己讲，用二智，就是根本智破我执，厚德智破法执，离开我执跟法执这两种障碍，然后呢，两障都具破的时候，才叫真解脱、真自在。二障也有人讲法不一样，譬如一个叫做所烦恼障，我执啊，有我执就是烦恼障；法执呢，就是讲我们讲的所知障。好，我们在十四讲表里面啊，也有讲这个。你这样子内没有各种我执跟法执的烦恼，没有障碍，外的各种作用又随心所欲，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解脱，这是能解脱。你有了心中有解脱，你得到的境界才会不一样。啊，境界也有两种，第一个叫分际境界，第二个叫所知境界。分际境界就是说，国界当中的疆域各有分际。像佛啊跟普贤菩萨，这个佛跟菩萨每一个人的那个用途啊功用都不一样啊，他分得很清楚。像我们凡夫，我们的作用跟佛的作用就不一样啊，对不对？当然在这里普贤菩萨他是本来就成佛，道家慈航的，所以他可以通佛的境界。这个呢分际境界。第二，所知境界，就是说佛跟菩萨所证入的境界呢非常的深远，世境无量无边，重重无尽，性相相融通，唯有佛跟菩萨才能够究竟圆满。就我们常常讲，唯佛与佛方能究竟，这个叫做所知境界。而这我在刮胡里面有讲到差别相跟平等相啊，这个很重要。就说我们世间人的想法常常在哪里呢？就是有平等就不能有差别，有差别就不能容许有平等，这是凡夫哦烦恼对立的根源。事实上，平等跟差别是同时具足的。比方说，好，我跟所有的同修，我们大家都平等啊，是吧？我们都有佛性，对不对？这就是平等啊。那平等当中也有不同啊。哎，这里面这边是男众，那边是女众，哎，这个就是差别了。啊，平等当中有差别。然后呢，在差别当中也有平等，比如说女众里面呢，对，有些大家都留长头发，有些都留短头发，这长头发的都平等啦，对不对？然后呢，在留长头发这平等当中，哎，有些人有戴眼镜，有些人没戴眼镜，哎，这有差别。所以你真正说要有什么叫做最圆满的佛法、最圆满的智慧呢？就是平等当中有差别，差别当中也有平等。各位这两句话好好去想一想哦，你可以运用在很多很多事物当中啊。比如说你看到别人，你会起嗔恨心，你第一个就想要平等，为什么？我跟他都有佛性啊，他不一定要比我早就成佛啊。哎，你嗔恨心就能够在理论上，在你心里面真正慢慢的去突破，而不是说只是压抑自己，对不对？ 那虽然说我们两个都有平等，可是我还是呢对自己很有自信啊，那么当仁不让啊，舍我其谁啊，我有我的能力，我有才华，我还是尽心尽力的在平等当中，我也呈现出差别相去帮助其他的众生啊。有些人他文采很好，他可以从文字上下功夫，有些人身体很壮，我可以出现啊，哎，贡献自己的劳力啊，都可以为众生啊做不同的奉献，这就是差别嘛。啊，所以平等当中有差别，差别当中有平等，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这是佛法叫做大圆满的见解啊。所以你说密法里面讲大圆满的见解，我可以告诉各位，通通都在华严经里面，理论都不会超过华严经，因为华严经是经中之王。世间人就是呢，有平等当中他就不容许有差别，不容许别人有跟他不一样，可是有差别当中呢，他就否定平等，所以呢差别跟平等对立，那他就是烦恼的根源。而我们学佛就是要把差别跟平等的这个能够渐渐做到不二，就界限越来越淡，甚至到最后没有。所以这叫所得，能得的是你解脱，所得的是境界，能得所得还是不二的，所以叫不思议，叫能所不二，静智亦如。静是指境界，智就是你解脱，你心中被从烦恼当中解脱出来的话呢，你就真的有智慧了。所以智慧跟境界是一如的。好，讲到这里很深，我讲到一个，每一个人处的境界都不同啊，所以每一个人呢生活体会不一样。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听。从前有一个老和尚，老和尚他呢自己没有读什么书啊，就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呢到山上里面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庙。建了庙以后他老了，想想看，糟糕，我再老的话再不找传人，这些寺庙将来没有人管理。后来他有一天呢就碰到一个年轻人在家人啊，他也想出家，然后呢但是他心怀不轨啊，想要呢夺老和尚的这个给他，因为他心不是很正。那怎么办呢？他说那年轻人就凭着自己的力量说，哎呀，那我读很多书啊，那这样好了，我跟你辩论，老和尚，假如你辩输我的话，你庙呢就让我们年轻人做处理，假如我们辩输你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意见，我们就离开。那老和尚怎么办？他也不能不答应啊。后来老和尚呢就想，好吧，那我们就三天以后再来辩论吧。老和尚就为了这件事情呢，他就一直很忧恼。可是有一天呢，老和尚这个人很喜欢吃豆腐，啊，卖豆腐的那个豆腐啊。有一天呢，他常常呢，两三天就会山下那个卖豆腐的人就会送上。